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愿神的恩惠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是多而又多，叫荣耀归给神，也让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一直都在求神来使新冠疫情能够赶快的过去，甚至求神消灭这个新冠病毒哈。但是似乎神有比较更高的旨意和智慧，看起来新冠病毒要和我们人类共存下去哈，好像流行感冒一样，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消灭病毒的方法。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是问有谁得了新冠呢，现在可能都要反过来了，我们要问我们中间还有谁没有得过新冠。我们儿子一家四口连带我们的亲家母都得了这个阳性检测，女儿一家四口也是全得，我弟弟家两个孩子也都我们所谓的中枪。不过要感谢主啊，看起来这个新冠疫情神也是恩待哈，让我们这个发觉它的严重性哈，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可怕。当然也是有人遇到碰到以后这个非常严重的，我们但求主怜悯哈，叫我们能承受得住哈。新冠疫情超过了两年，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生活的习惯。现在很多不管什么讲座都要提到这个新常态，就是要把这个不习惯呢，那改为习惯，这叫新生活的新常态。其实新常态不一定不好，不习惯也不一定不对，但是各位，你我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居家避疫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目标有破坏性的影响，因为线上虚拟的人际关系呢，不能够对我们在人际关系或者在这个我们生活的目标上面呢来帮助我们所以基督的生活目标就是需要在一起。连各位，你记得使徒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他在监狱都在对提摩太说你赶紧到我这里来基督徒的生活是需要有实际的交往。生活的目标呢基本上有五个这个大家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青草地还有在受洗班我们有一同学习过，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这个五个目标就是神要我们以他为中心，就是凡事都是以神为中心。你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爱他，这是第一个诫命或者诫命中最重要的。其实以神为中心就是敬拜，我们现在就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讲员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是以神为中心，那个可以叫做敬拜。第二，神要我们学习爱他人，这些大家都很熟哈，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团契。线上虚拟的这种关系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果效。第三，神要我们述说神的爱，就是见证他何等的恩爱我们，这叫做我们需要见证。没有人际关系相交，你根本无从做见证。 第四，神要我们灵命能够成熟，我们需要成长，成长像耶稣。所以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有各样的这个小组查经，这叫门训。第五，神要我们蒙恩能够有回馈，就是我们感恩了，我们应该有一个表达的机会，这个叫做服事。每个人的服事都不一样。感谢神，今天早上在成人主日学，陈长老跟我们分享到，他说意向领导啊，每个人都要有意向。我觉得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总的意向。可能你在这个见证方面啊，可以有神给你很清楚的带领，你可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啊，这就是你的意向。每个人的意向都不同。那我们如何把这个五个目标，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的意向，能够交织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我们是要借着遵行天国的伦理，遵行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生活上的教导，我称它做天国的伦理。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看耶稣讲天国的伦理，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但是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特别提到一个，我觉得是要提一下的，就是如何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生活。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你的儿女蒙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心中尊你为大，你在这里做主掌权，我们是以你为我们的中心。特别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心里说话，圣灵恩待怜悯，将智慧、信心、能力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谢谢天父恩待我们，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普世人类。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讲伦理哈，其实就是在登山宝训，大家非常的熟。耶稣讲论这个天国的伦理的时候，很特别的哈，我把他这个大概讲一下，就是他只讲了六项，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后面，他开始讲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就讲这个，我来不是要叫律法，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下面就开始讲这些话。第一个，他讲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后面就讲说不可杀人啊。第二，他就讲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第三，他讲到你们又有话说人若休妻，他没有说不可休妻，他说人若休妻啊，那个用词就是都是我们要去揣摩思想了解神的意思。神设计是不可杀人，很明确的，但是他是说不可，就是人若休妻哈，人神的美好的计划里面没有这些邪恶的事情，但是因为人背逆神以后，的邪恶就到处发生，所以神就定了律法，让我们可以还能够生存。第四，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哦，对不起，第三。第四，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第五，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最后他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要爱邻舍，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哇，讲得很清楚哈，神的教训是很清楚。但是这六个教训呢，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在讲另外 就这六件事情，耶稣有另外的说明和解释。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了解哈，十诫中我们大家都学习学过都知道，四个诫命是对神的哈，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主名，守安息日为圣。对于人际关系呢，十诫里面有六诫：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不可贪婪。这是神对人行为的标准，他的要求就是完全。神不是说啊，你可以得60分是及格，90分是 A， 80分是 B， 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对人的行为要求是完全。所以我们也知道，诫命中最大的第一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我们全人的爱神。其次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今天要在这六条讲的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耶稣讲天国伦理之后，如何面对世上的邪恶，或者说面对恶人。我的讲题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第一，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二，要爱你的仇敌；第三，不要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就是你有这个身份，但是你的行为没有表达出来。好，那我们一项项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一个，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38开始，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是讲到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耶稣在讲什么，才能讲到应用，否则我们就可能差距就太大。第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在讲什么？单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在讲什么？各位，这是在讲到旧约律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赏罚严明的原则，赏罚合宜的原则。意思就是说，你对待别人伤害他的眼，那你就要用你的眼，你把人家眼睛伤害一只的话，你的眼睛也要伤害一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把人家牙打掉一颗，也要把你的牙打掉一颗。好，这个公平、公义、公平，就是有犯过一定要处罚，这就是律法严厉的地方，非常可怕。我们学习律法一定要认识这个，神的律法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好，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可以什么啊，卖个情面啊，或者讲点关系啊，神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哈，都要成全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他在这边讲了半天，后面又讲的跟这个又不是在讲，好像没有在讲到律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哈。他讲的反而是你我人面对恶人要怎么做，要怎么处理。所以如果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就是 Do not resist the man doing evil。 人行恶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跟他作对？耶稣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上难免会碰到恶人，当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恶人，我们难免会碰到恶事恶人，但是因为上帝造人很特别，他给人一个有一个公义的心，每一个人都有个公义的心，就你看到不平的事情，你会不平而鸣，哎，这样你不对，你这样对他是不对的。好，一个人走过一个这个讨饭的人的面前，这讨饭是个瞎子，结果呢，这个人走过去以后，把他的钱不但不给他钱，还把他的钱拿了一下，被你看到，你会怎么想？怎么可以这样哈？不平则鸣，你就会说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就是人有公义的心，但是我们常常这个公义对别这个对别人的不公义，我们还常常还比较容易忍受，但是我们常常就对自己遭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受不了啊。你说恶人，他说没有什么这个。他如果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这个公义很重要，是因为他没有面对啊，等到他的东西被人家侵占的时候，他就要站起来喊公义在哪里了，你知道吗？啊，这个公义的心是上帝给人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常常喜欢替天行道。我不知道我们男生喜欢看这个《水浒传》哈，看这各种的这个七侠五义之类的哈，就是这个君王不好，政府不好，官逼民反哈，这个叫做我们叫替天行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我觉得这一段是耶稣在提醒基督徒，我们有公义的心，但是不要替天行道。不要替天行道。如果是外邦人，他们拜的那个偶像是没有能力的，那你替他行道，你说哇，这个某某神说你不可以这样，所以你不行，我就来制裁你，我就来阻止你啊，等等等等，那你就可以明白。但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圣经中常常人要替天行道，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都得罪上帝。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大卫这个跟拔示巴行淫，结果他的拔示巴的祖父哦，外祖父应该说外祖父哈，这个知道事情，结果呢，第一个看上帝没有惩罚，第二个看大卫也不知悔改，还把他的这个他孙女的这个丈夫谋杀掉，然后把他娶到宫里去。你会怎么做？他受不了，我觉得他受不了。所以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就投靠亚沙龙，结果最后他是自杀，把自己的性命取走啊，他的仇也没有报到。当然这其中你就我这跟他有关的也包括亚沙龙，亚沙龙的妹妹被这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以后，大卫又没有表态。亚沙龙看没有表态，忍耐两年以后，结果就把暗嫩他的哥哥，就是当时的太子，将来要继承这个大卫王位的人谋杀掉。为什么？公义不彰啊，上帝你不做我来做。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吗？对吗？我觉得人是有公义的心，但是你不要替天行道。那你说世上不公义的事情怎么解决？各位，上帝设立的政府啊，新约告诉我们，政府不是白白的配件，他是赏善罚恶的。 就是政府有神给政府有一个权柄来管理。在旧约以色列中，就是设立这个士师啊，包括这些审判官，他要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上帝设的权柄，他借着这个权柄来管理以色列百姓。当然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人际间的关系不像审判官，不像上帝这么公平公义，何况审判官也没有上帝的明察秋毫，他有时候不知道会误判啊，会怎么样哈。最可怕的就是当你碰到一个政府，整个政府都是不对的，都是贪官污吏啊，就是作奸犯科啊，就是官官相护啊，那就是要面对极大的艰难。但是基督徒就要求神，我是讲基督徒，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真实的信心。好，至于要怎么处理呢，我也不敢说一定怎么讲，但是你我知道上帝的原则就是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意思说你可以生气，而且神命令你生气，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义的心，我们说这是不对的。生气要生气，不要犯罪，不能我生气以后我就去犯罪。所以这讲得很清楚，生气却不要犯罪。好，所以看到恶人的时候，这个特别恶人对我们有关系的，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有人由他打，这能行吗？一个恶人上来走到讲台上来，王牧师啪一掌打我的右脸，我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能吗？各位，事实上耶稣跟使徒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都被打过。耶稣被人打脸，他没有说你再打，没有。使徒被人家打脸，使徒保罗他还把他记下来了。使徒保罗被大祭司亚拿尼亚责问的时候，大祭司则叫他旁边人掌嘴打他的嘴巴。保罗怎么反应？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神要打你。”这是指着大祭司亚拿尼亚说的。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结果旁边的人马上说：“你在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哇，这个帽子很大。保罗马上说：“哦，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经上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他不作恶，他生气，他不作恶，不犯罪。各位，讲的简单一点，那一个巴掌是被白打了，但是他要不要犯罪？其实我们要忍受很多的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遵行神的话，重要的是遵行神的话，而且是正确的遵行，不是是想说哦，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耶稣和使徒都是抵挡罪人的，那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犯罪，可以生气，恶人犯罪，你我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跟着犯罪。那问题来了，打你、告你、逼你、求你、向你借的怎么办？如果你我按照圣经耶稣的吩咐的话，那真的难了。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仪，连外衣有，你要告这些，别，我全部都给你 ，OK， 是这个意思吗？原则上，各位不是， 这里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重点，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意思这个人是恶人，他是怀着恶意来的，他不是像一个我很穷，哎呀我找我弟弟借点钱啊，一个邻舍，因为他今天没有饭吃，他家有孩子，他跑到你门口来敲敲门，你借我一点东西，他不是那个意思，他讲的是恶人。恶人就是他心存恶念，就是要来欺负你，要来占你的便宜，要来抢夺你的东西的。好，这种圣经就不是这样说了，但是他讲的原则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神就让我们看见世上的事情都是暂时的，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件四样事情轻看，把主看重。那要怎么做呢？啊，这么多事情，人家来借贷，我今天聚会完找郝伯伯，郝伯伯借钱，郝伯伯说为什么要借给你钱？哎，圣经说的啊，你要借钱给我，要多借，你银行存款都借，我要多少给多少，好借多少。但是我存心就不想还，他要不要借？不要借给他，不要借给他哈。这些都是你我需要有智慧、有信心。那要怎么做呢？其实下面在这里说，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这是第43节、44节，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仇敌，第一个，这是出自哪里啊？要爱你的邻舍，这个我们都知道，爱人如己，基本上就是讲爱人啊，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这是同一个经文，旧约同一个经文的。但是恨你的仇敌呢？律法里面没有特别的明显，但是圣经里面却有说过几处，最明显的一处就是139篇哈。今天晨祷会也在讲到这个。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我们是以神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啊！但是你我要先明白一件事情：谁是神的仇敌？谁是神的仇敌？各位。讲出来不讲不知道，讲出来大家吓一跳。各位，你我本来就是神的仇敌，你我本来就是神的仇敌。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仇敌。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是让他，或者说不是让他说啊，你做了没关系，你做的这个不对没有关系，这样做下去的话，就是变成什么讲？我们所谓的姑息养奸，哈，助纣为虐，甚至讲的很严重的话，就是纵容罪恶。再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你抢了我的钱包，你说等一等，你不要走，我车里面还有钱，拿来给你，对不对？你打我右脸，我给你左脸打，这叫做助长他的罪恶。各位，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纵容罪恶，而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像你我一样。本来是神的仇敌，但是神爱我们，我们就悔改成为新造的人。各位，恶人要受当得的刑罚，恶人需要刑罚，这是律法的原则，一定要成就的。上帝负责律法执行，你知道律法执行是谁在负责？上帝在负责。你说我没有看到，恶人好得不得了，圣经诗篇里面常常这样讲， 那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的嘛，对吗？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可能是现实，也可能是在永恒中间，但是他负责律法的执行，没有人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没有人。但是上帝希望我们世人脱离罪恶，回到他的面前来，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对于罪恶不是说去跟他抵挡，而是我们要照着神的原则去帮助他，或者说制止他罪恶。啊，这个制止人犯罪，各位，那个叫做爱人。上帝制止人犯罪，那个叫做爱人。上帝刑，这样说起来，上帝刑罚人还是爱人。好，我们不是说去抵挡罪恶，我们是让罪恶减少，让罪恶不要发生。所以有看到强盗，你说我要打警，打电话报警是对的。好，看到不正当的事情，你提出来是对的。各位，上帝没有叫我们纵容罪恶，他自己就在处罚罪恶，他自己在制止罪恶。我们处罚罪恶的权柄，上帝给了政府；制止罪恶，我们可以参与一份。好，啊，我们这些都要求神来恩待。天国的伦理基本上这几样事情，耶稣提出来的。前面四个是讲到个人方面，不可杀人哈，不可奸淫啊，这些就是说关于自己。但是后面两个就特别讲到，就是说要不与恶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我觉得耶稣特别讲到，当我们面对邪恶的时候，历史中这个印度的甘地呀，他们都是被这个耶稣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这个教训呢，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不抵抗主义。这个应用的对不对呢？不能说太多，但是基本上知道不是。我们不是不抵挡，我们是要躲避罪恶，自己也不要犯罪，要制止罪恶。那天国伦理的基础和原则是什么呢？旧约的律法神颁布了，要执行，没有被废掉，但是因为主耶稣来，他成全的律法，从此就带入了新约，就是天国的伦理。天国的伦理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爱的原则，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爱显明出来了。那我们平常碰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到底怎么样饶恕人？好，怎么样饶恕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饶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被饶恕的人应该他有一个悔改，或者说他后悔，悔改，我以后不要再犯，这是第一个原则，对吧？一直要犯罪的人，你不是饶恕他，你是要借着法律制裁他。制裁他的目的不是恨他，制裁他的目的是爱他，让他因为受罚以后，他谦卑以后，他知道自己不对以后，他能够谦卑下来悔改。啊，这些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平常讲的爱，跟圣经讲的，包括哥林多前书13章讲那个爱的真谛，那都不一样。我们讲的爱都不是这种，都不是圣经讲，就是说大部分不是圣经讲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我就爱你；你爱我，我就爱你。一不小心就变成什么？互相遮掩罪恶，互相官官相护， 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哈。饶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犯罪的人要有悔意。第二个，讲得再严肃一点的话，犯罪的人应当受处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啊，犯罪错了还有屁股一拍，嘴巴一抹，对不起，嘴巴一抹就没事了。圣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个意思。犯罪要受罚。第三，当然是只有被得罪的人才能饶恕人。你我犯罪得罪谁？当然得罪你的配偶啊，得罪你施暴的人，得罪你不应该得罪的人啊，他可以饶恕你。但是还有一个圣经的原则也是非常严重，就是说一切的罪恶都是得罪上帝，只有上帝能够真正的饶恕。我现在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后悔了，他也承认受的刑罚是正当的，他求神求耶稣纪念他，他受到他有悔意，他受了处罚，他求神赦免。新约里面唯一两个很清楚得救的人，十字架上强盗是一个，还有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因为耶稣亲口跟他讲，今天这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撒该做了什么？他做税吏长，他讹诈了不知道多少人，他把耶稣到他家去，没有讲耶稣讲了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他只把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只把撒该的表现讲出来了。撒该站在耶稣面前，公开的说：“我将我的家产，这个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看到吗？第一个，他有悔意了；第二个，他要处罚。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然后耶稣就说：“今天这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要学饶恕的功课也是很多要学的。我们要怎么样求饶恕？我们也要学习。啊，最后看一下，不要德不配位。四十五节开始说这样，好，耶稣就把他前面讲的这个天国伦理做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耶稣的重点是讲到神的属性，他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的好，我们的行为不是我做的还不错，神的标准是完全，他本身就是完全。所以你们若单爱你们的弟兄，对别人不爱，不合乎神完全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耶稣讲的这六个天国伦理的话把它来看一下的话，你发现耶稣论杀人的时候，他说，他的意思说，神是鉴察内心的，人当保守内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良善。论奸淫，神恨恶罪恶，他不是说你的眼睛看到妇女动淫念就把眼睛挖掉。他后面解释说， 你如果手使你犯罪，就把手砍掉。哇，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是照着字面的话，我们就很惨，对吗？断手断脚，缺眼。他要表达的是神恨恶罪恶，我们人要逃避罪恶，这是在讲什么？神的圣洁。耶稣论休妻，神恨恶诡诈。婚礼的时候，哇，我爱你，海枯石烂，结果没多久就休妻。啊，人应当要信实守约，因为神是信实，他是正直的神，这都是神的属性。第四，论到启示，神恨恶谎言，人应当说话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需要再加什么。我老实告诉你，那你以前讲的话不老实吗？这是讲到神的诚实，他是真实的神。第五，论到刑罚，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神刑罚罪恶，人应当以善胜恶，或者说不要犯罪。这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一定会成就的。可能我们一时看不见，但是你要有信心。好，第六，论爱人，神善待万民，好，使日头照海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人应当对人有恩慈，这是讲到神的慈爱。我今天再多提一点，神的属性不是可以分开的，神是一位神，他的属性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这些属性。意思是什么？今天神使一个罪人消灭掉，这是出于他的公义，出于他的圣洁，出于他的诚实，也是出于他的良善，也是出于他的慈爱。神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分，他就是这样的神。神制止罪恶，合乎圣经登山宝训的话。神制止一个人罪恶，神消灭一个罪人，是制止他不继续犯罪，不继续得罪神。啊，这是非常，这些观念，我是求神帮助我们哈。他行的每一件事情，是包含他一切的属性。我们要求神帮助哈。这样说来的话，不要德不配位，就是你我真的认识神吗？你我认识自己吗？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对自己也就不会清楚明白。我们常常会作践自己，做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想做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在做。不要德不配位，我把一个整个来做一个结论哈。主要今天讲的就是天国之子面对世上的邪恶。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句话是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在讲什么？旧约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现在他说，我现在实在告诉你们，新旧约只有一位父子圣灵的神。这句话的重点就是登山宝训的听众要认识耶稣就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就是耶和华上帝。这个是这个整段信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信主多年了，对吗？有人多年，有人信的不长。我们信主到现在，你真把耶稣当作神吗？当作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知道你我一切心思意念一切行为的神吗？他是神吗？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提醒哈， 圣经的话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来指出耶稣就是那一位神。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动。伸冤在神，神会报应。神在地上有设立各样的权柄来管理这个他所造的。第三，要爱你的仇敌，因为天国的伦理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成全律法，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赐下了神的生命给所有信的人，赐下神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所以要爱你的仇敌。第四，不要德不配位，也就是说你我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是因信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子，不是我这样努力做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各位，我们反过来，我因为蒙恩，上帝把我的罪恶除掉，使我与他和好，领受他的恩典生命以后，做他的儿女以后，我们就要活出他儿子的样式和生命。所以这一段教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背后的含义。其次也相仿，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早上的主日学，我们陈长老又跟我们讲到，我们信神就是什么，把神装在我的里面。神有没有装在你的里面？十诫，刚刚我们十诫讲的最重要的是哪一诫？其实是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那是最重要的，其他才有意义。如果第一诫没有达到的话，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话，其他永远都达不到。所以最后的结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新译本还有环译本稍微改了一些字，他说你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要我们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达不到，但是当我们知道天父是完全的，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我们就要靠神的恩典，把这个神的完全借着他给我们的生命恩典把它活出来，用信心把它活出来。如今我们都知道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都会说这其中最大的是爱，其实爱的是表彰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信心表达出来。所以哥罗西书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上帝就是爱，因为他是 perfect， 爱使一切完美的联系起来，这是新译本说的。我们借着爱表达出来，但是我要提的各位，爱的根基是信和望，信望爱，有信心才能有盼望，有信心有盼望才能有爱。你我爱儿女对吗？我们都很爱对吗？为什么？你有盼望。没有盼望没有办法爱，我们是因为有盼望，我们有信心，信心从认识神来，认识神，认识自己，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盼望，他的应许，没有达成的应许就成为我们的盼望，因此我们就可以爱仇敌，可 可以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要求神恩待啊！面对邪恶是难免的，但是巴不得我们都不要碰到这些邪恶的事情。但是如果碰到的话，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好，让我们能够认定耶稣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独一的神，独一的主，是我的主。我爱他，顺服他，比一切其他的行为都重要。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何等奇妙，只有你的救恩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恶过犯中，从做你的仇敌的地位转变成为你儿女的身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唯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唯有你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因信因有盼望而能够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让恶人像我们一样能够翩然悔改，归到你的面前。谢谢主，荣耀都要归给主。主啊，这个世界是你造的，遍地满了你的荣耀。愿我们眼睛被你打开，常常看见，有能力、有力量、有信心，能够奔跑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主的桌前，一同来领圣餐，纪念我们的主。让我们预备心，愿主的话、圣灵的感动一直在我们心中哈，让我们领圣餐也能够讨他的喜悦。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新约的圣餐跟旧约的逾越节筵席有非常类似的背景。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所有后代都要纪念，要用这个逾越节来纪念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事情，因为人会忘记，人属肉体，人偏爱这个世界，很容易就忘记神，忘记神的话。所以旧约逾越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要纪念，新约主耶稣也是一样，他要我们纪念。纪念什么？纪念他为我们舍命。这就是律法能够成全，在以弗所书2章15节那里说，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要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我们纪念这个恩典，我们要记得这是和平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代价，让我们在这个福音中，他还愿意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进入这个和平的福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复活拯救我们的时刻，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在世上是和平之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领受他要借着这一段时间，这个时刻，我们所领受一切的话语，来对我们心里面说话，好叫我们常被圣灵感动，活在肉体，却不被情欲捆绑。求神恩待我们。